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把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啊都献给你，来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的这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主、啊、再次献给你啊，主啊，求神让我们来到你殿中的时候可以享受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一切的苦恼啊，主啊啊都交给你。主要知道神你顾念我们，神你必指引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走神你为我们所预定的道路。主要求神你自己也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再次来思想啊，主要看清楚神你为我们所定的道路是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的啊，主要也求神你自己来亲自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啊，主要让我们能够离开啊这个世界，离开这个最终之路，主要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正像当年摩西啊离开埃及一样，他们是要来啊走神你为他所预定的道路啊，不仅他自己，更是借着他让整个以色列人都能得到拯救啊，主要，所以我们也求你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不仅是我们自己，主要要蒙耶稣基督的恩典，更要让神透过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蒙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当我们在讲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呢，那我们通常都是说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或者是说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有时候我们忘了一个细节，就是在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呢，摩西自己先出了一次埃及。这就今天早上我们读的那个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24-27节，那告诉我们的事情，这就是看到摩西出埃及。那本来那个最开始我想的这段经文的我的题目就叫做摩西离开埃及，但是后来，那我觉得这个这样一讲啊，可能这个题目跟我们呢距离太远了，因为摩西出埃及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后来我再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我就把它改了一下，这个题目叫做离开最终之乐走主耶稣的道路。那其实这也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的。那你看他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里这是我的前面第一段，就是摩西他不愿意享受那个暂时最终之乐。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很近，也是让我们要离开最终之乐。他不愿享受最终之乐怎么办呢？他有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就是在走主耶稣的道路。那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提到摩西啊，我们看摩西做了两个决定，这就是采取两个行动。第一个就是他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第二个就是讲到他离开埃及不怕王怒。那在这两个行动之前，或者在这两件事情之前呢，那希伯来书的作者都用了两个一个介词短语，叫做因着信，那就表明这个摩西的这个行动是出于他的信心。那这是要再再三的解释了我们的行为跟我们信心的关系。因着信就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信心是要带出行为的，那行为是以信心为支撑和为动力的。但是接下来这还有两节经文呢，就是那个25、26节和27节后半段呢，就解释了这个摩西他信心的内容和他摩西这个信心的本质。摩西因着信他信什么呢？他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呢？那这样讲，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个行动，因着信他信什么？那是信他宁可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暂时，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是对他第一个行为的解释，这是他那个信心的那个内容和他的本质。第二个呢，他因着信呢，他信什么？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这是那这段经文大概的分析。动词原因就是它的内容。那我们也等着这个这样带领朋友们的思想这个经文更深那个更深入的意思。那第一个问我们也可以问的，就是摩西他为什么长大了就不肯成为那个法老女儿的儿子，而是宁愿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那 对，那我们上一个主日讲到那个摩西的母亲，摩西的父母，他们因着信心，在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把摩西啊藏了三个月，因为当时的埃及王法老下了一个命令，就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婴生下来的时候都要被丢在那个尼罗河里面。那后来藏不住了的时候，摩西的母亲就把这个摩西啊放在一个箱子里，然后把这个箱子放在这个尼罗河里面。那后来没想到那个法老王的女儿发现了摩西，而且收养摩西为他的儿子。那所以那个摩西呢，他是以那个埃及王子的身份在埃及的王宫中长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埃及王子，不错的，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去看，网上都有，就是埃及王子，就是以就写这个故事。当然了，你要读圣经，因为他呢有时候跟圣经有一些改编，但他主要的故事是从这里取材的，拍的其实不错的。那在摩西长大以后，他不愿意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那意思就是说他要放弃这个埃及王子的身份，还有就是放弃这个埃及王子的这个待遇。那为什么？那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很简单，叫做摩西因着信。那我们就要问信心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这段经文，就在讲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对摩西来说，希伯来书说他望什么呢？他所望是什么？那这里他就讲说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个就是摩西所望的。那这个赏赐呢，不是埃及法老可以给他的，而这个赏赐也不是这个埃及的财物，这个赏赐乃是从神来的，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耶稣基督领导那个摩西的，所以他叫做他看为基督这个灵乳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就从神来 的赏赐，从耶稣基督的赏赐，那这是所望的，他是，那这个都是将来的，那这个叫信心，所望之事的实底。那对摩西来说呢，为基督受的凌辱，就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其实就是跟以色列人一同受害，因为他本来是埃及王子，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神的百姓呢，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在埃及受苦，那他现在不愿意做这个王子，他不能在王宫里面享受荣华富贵，而且他可能对那些在外面跟埃及做奴隶的，反而是在他们之上，是一个监，是一个监工，是监督他们的。但是摩西说，他叫一个身份的一个很大一个转换，他从一个埃及王子变成了那个埃及人的奴隶。那这个就是他为基督受的凌辱。他不，而且他把那个看成那个在那个埃及王宫里面的那种舒适安逸、奢侈、豪华，他那个认为那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是最终之乐，他不愿意暂时享受这个最终之乐，那就他知道这个最终之乐是暂时的，从神来的这个赏赐是荣耀的，暂时的最终之乐带来的结果却是永远的刑罚。那为基督受苦其实也是暂时的，就是最多就是我们这一生，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整个一生都在为基督受苦，可能就是在一生中间有一段时间为基督受苦，所以为基督受苦也是暂时的，但是为基督受苦带来的赏赐呢，就是永远的，永远的荣耀。那这是大概这个第一段，那个第一段讲摩西不肯成为法老女儿。那等会我们还会讲，那这个摩西的信心他怎么来的呢？他既然是在那个埃及王皇宫里面长大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大信心呢？那如果我们，那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有可能有人就猜想，那个埃及王子里面也是根据这一点演绎的，因为摩西虽然是在埃及王子长大的，但他很小的，他的妈妈什么，一直是奶他的，一直是做他的奶妈嘛，一直是抚养他嘛，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呢，就他的妈妈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这个信仰啊已经植到了心里面，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犹太当中那个抚养小孩能够抚养多大，那后来我不知道，但是按照我们一般说，那你抚养小孩子最多一岁和两岁，那么个一岁两岁那小孩能懂多少啊？但后来我看了一个电影，讲的那个中国那个是康熙皇帝啊什么那个皇朝里面那个小孩啊， 他那个抚养呢，其实不是一岁两岁，可能一直到十岁，所以八九岁，基本好几岁了，那种王子啊，他还是吃那种，吃那种吃奶。那如果我说如果是这样的，如果埃及王宫如果也是这样的，那可能摩西，可能到十岁之前，说不定他母亲都有机会，跟他传递这个信仰。那这是我们的猜测。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看那个摩西，那个他怎么为什么要离开埃及，他王路，这是讲什么？那他说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字，跟那个我们等一会看那个旧约的记载，仿佛都有一点出入是。他就讲的时候，他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这就是原因。那么这个其实是合乎希伯来书作者他的整个写作信息之观，因为他第二个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第二个信是什么？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对摩西来说，那未见之事是什么？未见之事就是这个，就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就当时的基督耶稣对摩西来说是不能看见的，还没来耶稣基督，但是摩西他就因着信呢就已经看见了。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意思，信是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而且他都是确定的。那我们知道摩西是那个公元前1500年前的事情了，公元前1500年的事的人，摩西至少是那个时候的1500年。那耶稣呢？耶稣我们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大概应该是在公元前4到6年。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个现在的公元纪年是以耶稣基督的出生为开始的，但是现在一般的普遍的学界呢认为呢，就考证认为耶稣的降生应该大概在公元前4到6年之间，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一年。那其实这样呢，中间只差了1500年。那摩西怎么能够看见耶稣呢？那当然不是凭眼见了，不是凭眼睛，那眼睛摩西眼睛不可能看见耶稣，而是凭信心，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那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信息。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旧约里面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它是怎么记载的呢？那你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到你手中的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的11节到15节，就是这段经文在旧约里面的记载。出埃及记第二章11到15节，出埃及记第二章11到15节，翻到那里可以看，我跟你读出来。说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正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命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那如果你读这段经文呢，跟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那个记载，也感觉仿佛有点出入似的。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摩西的表现好像并没有希伯来书这里所写的那么完美，那么崇高似的。那我们可以应该知道，那个出埃及记啊，它是记载那个历史，它记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希伯来书呢，是对那个出埃及记这个事情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解释，而且是从那个基督信仰这个角度来解释的。那这里就是要让你看到那个旧约跟新约的信息是一贯的，就是这个意思。旧约跟新约是有，不仅是有联系的，它是一致的。那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当中我们也是从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来看看这个历史记载。到后来摩西长大，那他就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那这个其实就表明他不愿意做法老女儿的儿子。那摩西他当时是在那些他把他自己当作那些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甚至那个埃及出埃及记的作者用的字也是，说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他把那些人认为他的弟兄。所以说你从那个出，即使是出埃及记，他也是认为摩西也是知道他是犹太人的。但是后来如果你再读后面那个摩西是犹太人，但是他外表不是犹太人的。因为他是在埃及王宫长大的，他是王子，所以你知道他再往后面读一下，我再给你看，那个后来摩西不是逃到米甸吗？逃到米甸以后，他不是遇到那个当时的祭司的几个女儿吗？那几个女儿认为摩西是什么？是埃及人，那个出埃及记的作者用的，那个 那几个女儿她们回去是放羊，就被人欺负。摩西就帮助这几个女儿把她们的羊喂了，所以她们就回家去了。所以她们的父亲就问了："哎，到底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家来了？"所以那几个女儿就告诉了父亲："说今天我们遇见一个埃及人，他帮助我们，喂了这个喂了我们的羊，让我们的羊喝水。"那就是在那个外表看起来，其实摩西肯定是个埃及人。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其实你是将来后来做批出来的，都认为他是一个埃及人。但是这个在创世纪那个摩西去看他的那些犹太人的时候，创世纪的作者却认为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那就他其实是外表看起来像埃及人，但他里面他其实他是实在是犹太人。而且他去看他弟兄的重担，就是看他们在埃及受苦、做奴隶、做苦工。那这个时候，就他的那个行为、信心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他就看见一个希伯来人，被一个埃及人打，那其实可能就是他们做苦工的时候，那个偷工，这就是那个实在是不能做了，那个不堪重负，那这个那个独工的就打他们。那这个时候，这个摩西啊，他就左右观看，看到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藏起来。这个其实是那个他不愿意做法老女儿的一个表现。当然，你说他的人不信，这里反过来你看不出来。那是你要知道那个，有很多人呢，其实是很容易啊，就把这个摩西的行为，当成一个摩西当成一个民族英雄。或者一个爱国的一个人，爱自己同胞的人，那有那种因素在里面，他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弟兄。但是我们从圣经角度，他还有一个更高的因素在里面，他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因素在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爱国的问题在里面，而是用这是他对神的信心。因为他也知道他这样做了是要付出一个极大的代价的。他本来是个埃及人，在埃及王国当中是埃及王子，但他现在做了这件事情呢，马上就有结果。所以后来那个第二天他出去再看见那个两个犹太人又互相也打架，所以他就对那个欺负他弟兄的人欺负的人的说，说你们为什么打你的弟兄呢？所以没想到那个犹太人说，他谁命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那就他不接纳那个摩西对他们的规劝，那不愿意让摩西在他们之间做这个仲裁。所以他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杀了埃及人吗？那这个摩西就开始惧怕，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摩西便惧怕，说这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那这里就是有时候我们反正摩西肯定是怕那个法老往杀他，所以在逃跑。但是这个不是那个出埃及记的用字，出埃及记的作者也没有这样用字。他摩西便惧怕，他惧怕什么？直接的惧怕就是说呢，他做的这个事情被人知道了。他不是说怕那个法老王要杀他，不是他惧怕的直接因素。他说他做的事情，可能被那个法老王知道。那到底那个法老跟这个摩西他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呢？如果你看那个埃及王子那个动画片呢，他是刻画的其实是挺生动。就摩西，当然他那个那个动画片有一些演绎，就当时法老自己也有儿子，那摩西呢就相当于是个次子似的。当然摩西不可能做法老。因为他有那个法老王自己的儿子，那个就是两个，这两个小孩啊，演绎成他们在一起长大，而且，仿佛那个法老的儿子啊，总没有那个摩西出色似的。如果是按能力按各方面因素，反正摩西感觉到一个潜在的因素，摩西可能会取代这个法老的儿子做这个法老事。那种关系当中有，但是这种有没有可能呢？他说这个演绎啊，那除了这一段历史之前这一段历史就在创世纪有记载的话，那圣经里面别的找不到关于这段历史记载，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呢，当时你如果仔细读，在新约里面有一段记载也是提到摩西的，这个是当时那个斯提凡，就是那个基督教历史上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主耶稣殉道的人，斯提凡。那个斯提凡在殉道之前，在被那些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之前呢，他有一长段很长段的讲道。他这段讲道里面，他就重塑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他把以色列历史就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他们后面，怎么不听神的话。那其中啊，有一段就提到摩西，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20-29节，《使徒行传》第七章20-29节。那你可以看啊，这是那个斯提凡也是犹太人。那我们现在呢，就去查一下这些事情呢。 那当然有些我们的自己的因素，但是我想我们从那些犹太人，那就他们自己犹太人，特别是像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祖先，对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摩西的认识啊，我想要比我们应该准确，我们应该接纳圣经里面对这件事情看法。那使徒行传第七章20到9节，那个时候是斯提凡在服侍以色列中间，提到摩西那一段，他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所以这里用自然，你要那个，你读圣经要很注意那个前后比较，因为那个使徒行传讲他被丢弃的时候，那你这样的跟那个前面讲的摩西的父母应该先把他藏了3个月，后来而且也做了一个很精心的一个安排，一个准备，把他那个放在那个河里面，那个不是叫丢弃。如果你看到的那个被丢弃，仿佛摩西的父母怎么把他孩子给丢了。那不是的，你要前后一致来看。那法老女儿拾了去，是养为自己的儿子。那这说也，摩西成了那个埃及王子。那后面有一段形容这个摩西的，有一句话，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那个传记里面没有交代我们的。说摩西在王宫里面他做了什么，他表现如何呢？这里那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我们知道埃及这个国家非常强盛，古埃及的文明也是非常的发达。那如果你把这两者一结合起来，那你就知道摩西啊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人，因为他把那个埃及一切学问都学了，说话行事很有才能，甚至他可能那个可以管理整个埃及的这个国家。那如果你基于这样的认识，那其实那个法老王呢，说不定很喜欢这个摩西都有可能，因为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这样呢，其实他很可能，因为他可以带为这个法老王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其实应该是很讨那个法老王喜欢的。那这个在那个埃及王子里面有这一点，只要看一下的。如果你去看那个动画片的话，但是啊，所以说那个摩西就是从那个，而且摩西本身呢，他认为是。跟那个法老王，他仿佛有这个是他的父亲是，说他不是，表面上他是不会怕法老王的。那摩西打死那个埃及人的事情呢，但是其实是让这个法老很生气，法老甚至发怒了。所以他的这个希伯来书也是用的，他是不怕王怒，他是不怕王发怒，他是不是说很怕的，他根本其实他不怕这个法老王的。不怕王怒，所以他才离开埃及。如果他很怕他，他就不敢离开，因为那个父亲不让他离开嘛，那个法老王不让离开。那这是那个讲的那个一点背景，历史的背景。那不我们再看一看那个这种事情，你从我们的角度怎么来看？而且那个在那个使徒行传那里啊，在斯蒂凡也讲到那个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多大？他讲到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复辟他，为了受七二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那这里讲到那个摩西是40岁这个离开埃及的时候，而且他心中这个使徒行传那个使徒版用了一个字，是心中起意，那就他那个已经决定了，他是不是随便去看的，他是心中有一个决定，做了一个决定的。那这个其实表明那个，我说他的信心是怎么发生的，他的那个信心是怎么运作的。那当然那个圣经没有交代那么细节，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不是突然的，他是有一个信心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最后他也而且说不定也知道也前复反复的思量了这件事情的结果，他要放弃这个最终之路，要放弃这个埃及王子的身份，放弃在王宫里面所享受的一切，真的起义去看望他的弟兄，而且愿意跟他们同受苦害。如果从我们那个后来，当然他的结果就是很大了，所以就逃离了埃及，到了一个旷野，米甸旷野里面去，而且在这个旷野里面又有多少年了？又有40年。对，摩西总共一生活了120岁，所以他的120岁啊，可以分为3个阶段：前面40年在埃及王宫，后面40年呢就在旷野，最后40年才是被神使用的。40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那个迦南地的边上。其实摩西的经历呢，有点像那个我们 中国人熟悉的那个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最后那一节他说真疑其所不能了，所以他前面经的这一段呢，就是让他能够做到他不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就是那个中国孟子啊，不认识那个天到底是谁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个天到底是谁。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天创造天地的神就是耶和华。所以摩西所遭遇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中的，在神的安排中。但是啊，只不过是摩西他在40岁的时候，他是想靠自己的力量似的来拯救那个以色列人，那不能成功，埃及人要杀他，犹太人也不接纳他。那他40年旷野的经历呢，让他认识到自己所不能，然后依靠神能够做成神要所他做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就否定，就是摩西40岁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还有特别是表现出来的那个热心啊，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那个热心，就他为神大发热心，为自己的同胞大发热心。如果他的信心和热心都还需要试炼，还需要考验，他应该达到那个果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这解释一下，这一段经文是说摩西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这个他怎么为基督受苦呢？那圣经里面有几处提到这是有可能的。摩西在世的时候，就是带领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带到那个迦南地的那个边缘上，就是他快离开那个他们的时候，他快死的时候，那摩西曾经发出了一个预言，在那个申命记18:15，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我兴起一位先，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那这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到了迦南地的边上，他马上就要死了，然后他就对以色列人讲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再兴起一位先知，这位先知跟摩西很相像，像我一样，那你们要听从他。那摩西所预言的这一位先知到底是谁呢？以色列历史上出现很多的先知，但是、啊、他们都知道这些先知都不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在那个使徒彼得和那个斯蒂凡他们讲到的时候都引用摩西讲的话，那证明那个摩西的预言应验了，就是他们杀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在使徒行传3:16，这是那个彼得讲道时引用的，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行的你们都要听从他，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斯蒂凡在殉道的时候、也是引用摩西的话，他们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的，就是这位摩西。那所以说其实摩西他就是有可能看见耶稣的，既然他已经预言出来了嘛，当然他不可能像我们看得这么完全，看得这么清楚，但是啊，撒玛他是知道的，有一位救主，就是神要差遣的那个基督会来的，在他以后，他死了以后，神还会继续带领以色列人。那耶稣在世的时候，那还有一个例子，你可以知道摩西有可能看见耶稣啊。摩西在世的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带领他的三个门徒。到了一个山上，所以在那个山上改变形象。改变形象的时候，这是旧约里面的两个人物出现，其中一个就是摩西，那另一个是以利亚。旧约的两个人物出现在跟耶稣讲话，那这个记得在那个福音书里面，那我在引用那个路加福音9:28-31，他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换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事。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看见天国的奥秘。在旧约里面这两个人跨越时空啊，来到那个一个以色列当时一个山上跟摩西讲，跟耶稣讲话，那就说明摩西是肯定看见耶稣的，而且讲话的内容就是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情。 那这个讲的那个基督，基督不是光是那个荣耀的基督，基督是受苦的基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呢是要为人钉十字架，为人那个赎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个耶稣摩西都知道的，所以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这是讲的那个摩西的信心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就会带出行为。那摩西的行为，第一个就是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摩西当年在埃及王宫里面，他到底享受的是什么？如果你看过一些关于埃及的电影，比如埃及艳后，还有那些电影，你要知道那个埃及，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那个享受。如果你是埃及王子的话，那在这个埃及王子里面呢，那个动画片里面，我看那个。也是有一点的可以帮助你明白那个摩西他在王宫里面他到底想这个是什么。而且当摩西他明白他自己那个他是犹太人的身份的时候，他要放弃这个埃及王子这个身份的时候，那个埃及王子这个动画片里面有表达摩西的内心的一个挣扎才表现出来。那个是当一幕，他就是讲那个摩西的姐姐，有的摩西跑出去就碰到那个摩西的姐姐了，那个米利安。那你知道那个摩西的放在那个葡萄箱里面的时候，被冲着的时候，米利安的姐姐，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是在场的，而且他的姐姐去告诉那个埃及王的法老女儿，让他去请摩西的妈妈来跟他做奶妈的，所以那个他姐姐看见了。那最后，那个他姐姐说是认出了摩西了，就跟他说，他说你是我们的兄弟。那摩西就不能说你说什么，说我不能，他就不能相信，不能接受。那他就要走，这走的时候，那个米利安呢就唱了一首歌，那个动画片里就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那个摩西的妈妈把他放在那个葡萄箱之前呢唱了一首歌，就是他妈妈经常跟他唱的那个摇篮曲一样，最后的摇篮曲。那摩西听到的仿佛有一点记忆似的，就放下的记忆，但是摩西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所以他就跑回去，一直跑进那个埃及王宫，跑到他自己的那个房间里面说。那个时候动画片呢又出现了一首歌，这个就是表现摩西那个内心的挣扎。那这首歌你从这歌里面你就知道那个摩西放弃的是什么，可以了解一点点。我这也写得很好，他说他在月光下闪烁的王宫，就是那个埃及王宫啊，他是我所熟悉的地方，就是他是那个凉快而干净在这个埃及王宫里面。那我别无所求，就他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他最好的了。那散发着香气的沉香，那个埃及人是很那个香料，那个做香料就是很出名的埃及人。那他那个作为一个王者，周围都有很多这种香气，都散发着香气的沉香，由雪花岩砌成的房间，那个房宫都是那种大理石，都是非常豪华的房宫。那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家，反正这就是他的家，他一直在这个房间长大的。而且他看到他在那个周围，他的法老王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弟兄，哦，多么高贵，多么伟大。”那这个就讲到那个他把那个埃及王回到埃及王后当成他的那个当成他的那个父母，他的那些犹太人和那些埃及人是他的那些弟兄，那些王子，他都在那些王子中长大的。所以我现在回到我的家，那就因为他们前面跑到外面去约拿的姐姐嘛，现在回到自己的地方了，他看了这一切，那身边是无数的服饰和东西，我身边有各种各样的衣服，他穿不完的衣服，而且各样他想可以享用的东西，王子的东西。他如果有人怀疑，他们这样子大错特错，其实他自己就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姐姐告诉他的话，他只是内心一个挣扎。我就写得很人性，他说我是正宗的埃及王子，是雕刻在每面墙壁上光荣历史王朝的儿子。那个以色埃及人喜欢把他们的那个朝代当然这个事情，那么那个王的那些事情呢，就记载在他们的墙壁上，这个壁画上面。那所以呢，每一个朝代呢，就在那个壁画上面都有。那其中呢，那个电影里面有一段呢，他也是就讲那个壁画上面有一段，就讲到那个埃及王，他那个壁画的描写那个古代犹太人，把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埃及法老是一个手这样子，那最后那些埃及王的士兵就把那些一个犹太人的小孩就扔在那个尼罗河里面。那这个在那个壁画里面也有描写。那当时那个摩西那个电影里面看，以前他看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当那个他的姐姐说出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仿佛明白了。 他反而最后这个律法对他就有意义，他觉得这个这就那可能就是他的身世。那这个这是一个诗歌，就是我翻那个翻成中文的。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要放弃的，那个暂时的最终之路，其实是过于我们所能想象的。对摩西来说，其实是在人的角度上是很难放弃的，是很大的一个决定。但是摩西啊，他还是为基督的缘故，您的信心还是放弃了。那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离开最终之路？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可能会受苦难的，就像当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摩西受苦一样。但是神终究会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赏赐。摩西他也是想要所得的赏赐。我们在世上可能为主为我们的信仰会受苦，但是神会赏赐我们。如果我们享受暂时的享受最终之路，这神就会惩罚我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二十节，他是讲那个为主受苦的，他说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着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就讲到那个我们在上可能会遭遇的，人可能会骂我们，人可能会逼迫我们，人可能会诽谤我们。但是圣经里说你们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们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就是财物，但除了财物以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给我们。那财物啊都是暂时的，不要朽坏的，但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给我们的赏赐是永远的，是不朽的。所以你要去思量，你要去比较，如果你的眼光只放在这个世界上，你人生的意义只是放在这些可见的东西上面呢，耶稣的话应该成为你的警告，成为你的警示良言。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讲，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所以我们应该思想，我们能不能够离弃这个最终之路，来走主耶稣的道路，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我们为耶稣会受苦难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知道神要给你的赏赐，你真正知道神将来要给你的荣耀，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一定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我们现在真是在为主受苦的话，更何况现在我们还没有受苦，那我们更应该感谢神。如果我们即使在受苦，不论是你身体的苦、心灵的苦，还是各样的苦，还是人加给你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义了。我们在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受己，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是永远的。如果你能够真的顾念那所不能看见的，所以这是信心，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说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那种最终之乐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我想做不同的人意味着是不一样的。摩西他最终之路跟我们一般人肯定是不一样，我们每个人也不一样。那我们要想一想，什么东西缠累了我们，什么罪捆绑了我们，让我们不能够离开，让我们不能够来走主耶稣的道路。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早上热被窝你不愿意出来，有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电脑一个电视把你给捆住，所以就是你手中做任何一件事情。离开最终之路并不是说你要什么事都不做，这就是你要到山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那不叫离开最终之路。什么叫最终？最终的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你所思想的，你所看的，你所听的，是不合神心意的，是违背神话的，那叫最终之路。不是说你不看不吃不喝不做什么都不做，那不叫离开最终之路。而是说你所行所做的是要违合乎神旨意的，是要讨神喜悦的。也不是说离开这种罪你就不结婚，不是的，结婚本身不是罪， 离开罪从罪也不是说你不工作，工作本身也不是罪。当然就是如果那东西它是违背神旨意的，违背神话语的，那你就要离开。然后你要走神给我们的道路，走神给我们的道路不容易的。我说这摩西也是讲，他被神的百姓承受苦害，他会为基督的缘故受凌辱。那其实基督徒也对的，我们信耶稣，我们也被受苦。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我不知道那个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尝过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说你可能跟我们说人生有那个几大喜事，我们可能很多人经历过，都经历完了，但是那种都是说得出来的，而且没有荣光的，就是那种大那种喜乐，从人间来的那种喜乐，无论是你那个洞房花烛夜还是金榜题名，这就是过了，现在你不会再喜乐了，因为面临的是面前那些愁苦似的，那种劳苦。刚才那个彼得在这里说了一个，他说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从信心来的，这是从神来的，而且这是超越环境的。这个有点像那个哈巴谷在后面说的，即使那个所有的环境都与我作对，但是我的心中以神为乐，那是蛮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如果你真的尝过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会厌恶最终之恶的，你会觉得那个很无趣，觉得很无聊，很空虚。但是如果你反过来，如果你沉溺于最终之乐，你不愿意离开最终之乐呢，那将来我们的灵魂就会沉沦。但是我们信耶稣啊，这里叫得到你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灵魂就会得救。但是信了耶稣以后，灵魂得救以后，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还可以继续享受最终之乐，不是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到第三节，他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就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是将来如何还会显明，将来会怎么样呢？很多人不是很完整、很清楚，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点你应该知道的。不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就如果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一定会像他。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那不能看见的。我们现在有没有看见了？我没有看见这个，我不知道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眼睛是没有看见的，像当然有一天我们的眼睛也会看见。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变得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必要像他。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内容。信是所望之的实底，就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那个跟主一样，这是一个奥秘。像刚讲，我们现在耶稣是过去的罪也赦免了，将来罪也赦免了。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带着很多罪的人，怎么能够见主呢？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不能够这样去见主。你见主的时候，你就要改变了。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身体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指望呢？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是那个我们的父信仰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指望，我们就应该洁净自己，像我们的主耶稣洁净一样。当然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所信的主耶稣，眼睛看见了，我都不讲信心看见，有一天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确实的，是确定的。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呢，我们就应该离开最终之路，洁净自己，走主耶稣的道路。这是主对我们的吩咐，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是神借着使徒借着给我们的教导。那这样我们将来见到主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欢喜快乐，坦然无惧。这是那个基督徒 的神武，就是跟那个摩西啊是一样的。如果这样讲，摩西因着信，说他就有这些苦难；基督徒因着信，也有这个盼望。但是在世的日子呢，我们其实可能会受苦的，这个事件可能会逼迫我们，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受了逼迫，我们自己每天也在与自己的私欲、与自己的那种犯罪的念头做斗争，想努力的、尽量的不让自己犯罪，但是很多时候好像都力不能胜似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仿佛要被掉到最终，很多时候仿佛我们要去犯重新我们以前犯过的、做过的事情。但摩西的见证，还有众圣徒的见证，神的话语要鼓励我们，让我们离开最终之路，走主耶稣给我们的道路。那最后我以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四节，给大家我们一同来勉励。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摩西其中一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从亚伯一直开始，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证人，他们好现在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恒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接下来有两节跟我们自己关了，他那领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跟那个罪人，就是那个逼迫我们的人争斗的时候、争战的时候，仿佛有时候我们都会疲倦，都会灰心。他说你们要思想主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中主耶稣所受的苦难，那我们不会疲倦灰心。而且他也给我们一个人说，你们与罪恶相争。我讲了，我们每一天都应该为自己那种犯罪的念头，我们里面那种私欲，我们里面愿意走回过去那种光景、那种样子、那种趋势。就是犹太人也有，犹太人后来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想回埃及去，想回去，不能够离开。那我们基督徒也是常常有这样的趋势。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性情，我们走了一个新的道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愿意回到过去的我，回到那个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中间去，这叫做与罪恶相争。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的确是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应该脱去容易缠着我们的罪，离开最终之路，走主耶稣的道路。让你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啊，你记得你自己的话语，也更记得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脱离了过去的我，脱离了我们过去的生活，主啊，甚至脱离了我们过去的心思和意念，也改变了我们过去很多的行为。主啊，当时我们也深深的知道，我们也常常回到过去的我中间，过去的性情，过去的很多行为，也常常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求主耶稣求圣灵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看到摩西的见证，转让我们能够离开最终之路，不愿意享受那最终暂时的最终之路，乃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即使是忍受苦难忍受凌辱，也要盼望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赏赐，而不是让我们因着犯罪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赏赐，失去了神给我们的奖赏。主，愿主你自己的爱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永远的荣耀都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开最终之路，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彼此勉励彼此扶持，一同走神要我们所走的道路。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中间都得到荣耀。主，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